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欧内斯特·海明威有个作品是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海明威因这个作品在1953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小说的情节如下：主人公桑提亚哥老人是一位在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环绕的墨西哥湾以打鱼为生的老人。他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虚度了光阴。开始的40天期间，与邻居少年马洛林一起出去捕鱼。少年因父母的强迫不得不上了别的船。即使马洛林是个桑提亚哥的铁哥们儿，却再也不能一起出去捕鱼。桑提亚哥老人开的船四处都有帆布面粉袋子打着补丁，如果把它卷起来，看起来就好像是个永远失败者的旗杆。再加上他的后脖颈有深深的皱纹，面颊不像样的消瘦，整体模样看起来太憔悴了，并且在他瘦小的面颊里有热带地区特有的太阳和大海造就的阳性皮肤癌痕迹的褐色斑点，手上有捕获大鱼时为了耐住绳子的力量而留下的深深的伤口，那伤口像勋章一样镶嵌在他的手上。然而他的眼光像大海一样常常散发着年轻和明亮，不知道失败。他因为84天没有捕获一条鱼，85对他来说是个幸运的数字。他也拜托少年买来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由于桑提亚哥在第85天用少年给他的沙丁鱼为鱼饵出航了，然后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钓到超过10磅约有 4.5 公斤的幼鱼，非常开心，因为他可以以这条鱼为 鱼饵可以钓到更大的鱼。那之后，他突然感觉到马林鱼上钩了。他恳切地期待那条大鱼咬住鱼钩上的鱼饵。他虽然没有什么信仰，也祷告说：“神啊，请你让它咬住。”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难以置信的鱼的重量，确认那条鱼便是马林鱼之后，确认那条鱼马林鱼完全吞下了鱼饵，他就使劲拉绳子。从那一刻起，船被那条鱼无力地拖走了。即使过了4个小时，马林鱼丝毫没有感到疲惫，拖着船游向大海远处。他也感到很恐怖，恐怕这样下去可能会葬身海底。如果身边有少年马洛林在身边就好了。然而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人。马林鱼整夜都朝着一个方向游去。过了3天之后，他终于钓到了马林鱼。那条鱼有多么大？有非常大，看起来至少超越1500磅，约680公斤的大鱼。他觉得这种程度完全可以弥补之前白白浪费的时间，还绰绰有余。但快乐并没有持续很久，钓到马林鱼还不到1个小时，闻到鱼血味道的鲨鱼就接近了。虽然桑提亚哥老人把鱼叉飘在鲨鱼的头上，抛在鲨鱼的头上，但鲨鱼已经吃掉了400磅，约18公斤的马林鱼。鱼肉被撕开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自己的肉被撕开一样。又过了2个小时左右，这次是出现了另外2条鲨鱼。他虽然既累又疲劳，但还是拿着刀拼命。他虽然勉强打败了鲨鱼，但已经失去了鱼肉的1/4，还是最好吃的部分。不久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鲨鱼，这次打仗时又撕掉了刺向鲨鱼身上的鱼叉。他用棍子斗到底，但很快就已经疲惫了。傍晚时分，又有一条鲨鱼游过来，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拼命咬撸，但已经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马林鱼。单车并没有结束，午夜时分，又来了其他的鲨鱼。现在才知道，即使斗也没有用，因为鲨鱼成群的涌来。听到鲨鱼啃食马林鱼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船就会晃动。桑提亚哥老人觉得海上发生的事情就像梦一样。老人终于进港的时候，周围漆黑黑的，没有任何的动静。虽然他捕获的马林鱼长18英尺，约5.5米，但剩下的只有头部瘦小的骨头以及坚挺的尾巴。老人拖着疲劳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自己的窝棚，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部作品如实展现了人们的人生，人们在人生的大海为抓住什么而做出各种努力。因此自认为只要下了很大的决心努力去做，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就会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不分昼夜的奔波吗？这样的懊悔之心袭来。这部作品中最有名的句子是老人和马林鱼打仗时反复说的话，就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人尽可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是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主要引用于说明人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人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时候来使用的。但这句话是事实吗？是真的吗？人真的不可被打败吗？活到现在，难道从来也没有懊悔过，原来我活错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凭着自己的能力，绝对无法持守真正胜利的人生和满足的人生。至少只要是对自己的人生有过认真思考过的人，那是所有人的共同的告白。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遇到老人与海中出现的桑提亚哥老人一样的人们。一节如此见证，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韩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一节之前附加着还有这样的事情的开头，因此说英文圣经有一天 one day 或者是有一次等开头。这样的表达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四章和五章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正式开始了事工生涯。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他成长的家乡拿撒勒的一个会堂里，读完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并宣布那句话今天要应验了，并且还在加百农的一个会堂治愈了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治愈了西门彼得岳母非常重的热病，除此之外还医治了很多病人以及被鬼附的人。他们来找耶稣，耶稣并没有回避，而是一一把手按手在他们上面治愈了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教训和治愈的名声从人们的口中传开，就像山上的回音一样传遍了四周。这种事情持续了一段时间，西门因耶稣治愈自己岳母而应该注意到了耶稣的教导和事工，不仅西门，其他人也是一样。如果将第一节上半节按照文字上的意义来翻译，那就是人们涌向耶稣是为了听神的话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主日礼拜以及教区圣经学习、凌晨祷告会等个人敬虔的时间里来到主面前，就是为了听神的话语。因为只有主的话语才能让我们走上基督徒的道路，克服世俗的价值观，跟随永远的价值观生活，并且能够 过上作为主通道的生活。哦，再来读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到目前为止，独自事工的耶稣终于叫上了，呼召了门徒。那个场所叫做格尼撒勒湖边，因为这个湖的形状和竖琴很像，所以因此得名。另外，约翰福音当中称这个湖为提比里亚海，这是因为加利利和贝雷亚地区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斯在这个湖的西侧，是在景观最优美的地方建设了大城市，因此提取当时皇帝提比利亚斯的名字叫提比里亚海。但这个湖最普遍的名字是加利利湖，因为这个湖的附近的地区就是加利利地区。瑞士日内瓦有莱蒙湖，也被称为日内瓦湖，这与称为加利利湖是同样的原因。路加福音当中，这个湖被称为湖泊，但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几乎都称这个湖为大海。之所以这样称呼，不是因为其实这个湖是真正的大海，也不是因为它的水很咸，而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加利利湖长21千米，21公里，宽约11公里，面积约有166平方公里。这个湖与日内瓦的莱曼湖相比，只有1/3到1/4左右。也就是说，莱蒙湖比加利利湖约大 3.5 倍，但是当时以色列人认为加利利湖并不小。现在以色列的国土只有韩国的1/6，相当于京畿道和黔洛南道合起来的大小。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因为有几个统治者分别统治的几个地区，所以加利利人所感受到的湖水像大海一样大。虽然说这个加利利湖不是很大，但人们的感觉像大海一样，因此地中海实际上只有大西洋的1/42，只有太平洋的1/66，但圣经却称其为大海。比起这个湖叫什么，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在这个湖所在的加利利地区做的事工最多，而且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至少有4个人，多则7个人是在这里蒙拣选的。因此我们正如门徒们的人生一样，在我们各自所处的人生位置上就成为了神作为的现场。三节如此见证，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尚未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随着很多人不断涌入，耶稣再也不能在路上传神的话语了，所以借用了西门的船，把船当作讲坛传达了神的话语。耶稣在山上传话，那就是 我们圣经中所说的登山宝训，在约旦河旁边讲道，也就是江边讲道，那也就是成了江边教会，在路上讲道，那就成为了路上的教会。因此经文当中的场所是船上教会，又称为湖畔教会。有外国人宣教士牧员的我们教会又称为牧员教会。如果有主和主的话语所在，那我们的生活的位置无论是哪里都是教会。我们以主和主的话语为目的，把我们的人生的位置打造成教会。但是耶稣借了西门的船，在那里向人们传了神的道。下面是耶稣借用西门的船的时候的情景，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借的船是渔夫们捕鱼的船。一般来说，渔夫们晚上或凌晨早早的去捕鱼，在天亮之前捕鱼，太阳升起来之后到了陆地就开始收拾渔网，可以去除网上的水藻类，也可以删除网上来的水中的垃圾。如果网被撕裂的话，那要补网。但凭着二节的话语，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渔夫们的情况。也不清楚前一天夜里抓到了捕到了多少鱼，洗渔网，或者是他们是否有捕捞到可以吃一天的鱼，通过这些话语都无法知道。耶稣向众人讲道，命令船主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时候西门这样回答说，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些渔夫们整夜都在捕鱼，但是连一条都没有捕到。渔夫们在周末去钓鱼的时候，如果一条也没有钓到，虽然那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也无所谓。因为对于这样的一个钓鱼者来说，钓鱼只是一个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而已。但对渔夫来说是不一样的。是否捕到鱼，关系到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所以第二节出现的洗网的渔夫的时候，感到了他们内心深深的挫折。以彼得为首的耶稣的门徒们，好似感到在三年之后再次经历了如今天经文当中同样的经历。耶稣背负了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说了一个沮丧的预言，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但是耶稣还说了一个极其的语言，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给了他们一丝的盼望。耶稣对来到坟墓的女人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彼得、雅各、约翰等几个门徒前往加利利去了，但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耶稣说要在加利利见面的话，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只是要回到被主呼召之前的身份，作为义父的身份就可以了。约翰福音21:3如此见证，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出现在他们奋力撒网的加利利，但门徒中没有一个认出和他们在一起的就是主。因为他们只是被自己的欲望、世俗的价值观所束缚，结果空手而归。虽然连夜不停地撒网，但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但是没有一个门徒在想为什么会空手而归，他们只是像撒网的机器一样反复撒网而已。当加利利湖的黎明终于开始亮起来的时候，在陆地的耶稣问门徒们，小子们，你们有可吃的没有？这并不是因为不知道门徒们整夜捕鱼是否捕到鱼，而是为了提醒他们在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并且提醒他们这不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当时门徒们这样回答说没有。对耶稣的提问，门徒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站在自己应该保守的位置上。这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的人生就无法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没有主耶稣，即使我们所站的位置上抓住的虽然更多，最终还是空手而归。开头我们提到《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老人，梦想着要钓到一条能维持他生活的大鱼，有多么努力呢？在84天期间里不断地抛下鱼线。另外，为了保住那条大鱼，那条大马林鱼，要与鲨鱼群战斗到什么程度呢？马林鱼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条鱼，是他的自尊心，也是展示他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剩下的难道不是马林鱼光秃秃的鱼骨和空腹？老人看到之后该有多么沮丧绝望呢？今天的经文当中，西门的船也是如此，整夜为了捕鱼撒网多少次呢？又心存侥幸，又会用多大的力量来拉网呢？尽管如此，仍然是一艘空船。特别是彼得有妻子，还有年迈的岳母。虽然耶稣治好了他岳母的高烧，他可能想过，如果为了岳母保养身体的缘故，要钓到一条大鱼，比如鲤鱼或鲶鱼，但却仍然是一艘空船。 此刻让我们诚实的回顾一下我们的生活，是否身心疲惫呢？就算你坐在比别人更有优势的位置，内心是否空荡荡的？正如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长叹一声呢？是否为了得到更多，无数次的抛下世俗价值的网，却没有得到任何永恒有价值的东西呢？就算有，难道不是像桑提亚哥老人留下的马林鱼骨头一样，没有一点永恒的价值，最终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结束，那将是虚空的。然而耶稣找寻了西门和耶稣其他的门徒之后，并没有如此结束。为了我们的人生不至于虚无地度过，耶稣也来到了我们身边。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五个主日，此刻让我们内心跪在主面前悔改吧。主啊，这些年来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而有价值，自信的在被称为世界的加利利海中撒下了无数次的网，然而获取的事物当中并没有什么具有永生的价值、不变的真理的。最终我们在人生当中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世俗价值的物质，为了得到使我们的欲望更大化的物质。求神更新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向神举目，以主和主的话语为目的，让我们如此悔改祷告。无论我们多么聪明，无论我们享受了多么多，无论我们处于多么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与主同行，不以主为目标，无论我们撒了多少网，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家庭将什么也抓不到。然而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握住主的手，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满永生的果子和真理的果子。当我们的生命被主充满的时候，不需多言，我们的生命将会更新，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也会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成为主门徒的渔夫，包括西门在内，虽然整夜撒网，结果却是空船而归，一条也没有打到。整理渔网的时候，内心应该感到非常荒唐和虚无。这些渔民的模样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模样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无论我们享受多少，即使我们坐在比别人更高的椅子上，如果我们不与主同行，不以主为目标，到头来得不到任何属于永恒和生命的。请不要忘记，如此下去得到的只是空空的渔网和两手空空。 希望我们生命之舟上总是有主同行，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之舟的舵，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而更新，每天都遵循永恒的价值观，而不是世俗的价值观，成就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通过如此的我们，希望能够更新我们的家庭、所属共同体和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